哈、哦、这个发酵的题材，稍稍留心就能够创造啊、哦、这种这个和气热情的笑，夸奖的笑，幽默的笑，逗趣的笑，笑随手可得，笑是对生活与生命的肯定与赞美。这是人家写出来的好文章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这个写的人就在你的面前啊。哈，笑实在是很好玩啊，你看看啊，笑能够解除压力啊。我再念一篇给你听听啊，我看这一篇就不要念了，这个篇就你想要要再去自己再去找着练啊，我再练一个别的东西给你。触觉一定也可以让你安定啊，因为刚刚那两篇都笑，练一篇就够了啊，要不然笑得太多了。人的触觉是可以使自己安定的，你有没有听过陈立夫哈、啊、先生啊？这个他讲养生之道，他说年老了。他人家问他说养生之道怎么样才能够活得这么健康，活到了他是到九十几才这个哈、啊、往生的，那他活得健康，活得清楚，活得老清楚。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按摩，那常常拍拍自己的身体，按摩按摩自己的身体，拍拍这里，拍拍那里，拍拍啊，按摩自己的身体，那也是触接触。他说我这一篇哈、啊，我这个触就稍微再广一点，我念给各位听听。现代人常因为生活的纷繁而觉得情绪紧张和不安，所以纾解压力的方法包括了运动啦、开怀大笑啦、听音乐啦、参加团体活动等等，但是很少人知道触觉的疗心效果。当你紧张、焦虑或心情低潮的时候，不妨去洗个热水澡，热水澡它接触了你的身体。各位，在《首楞严经》里头，二十五位菩萨说圆通里头，其中有一个菩萨说的圆通，就是从触这一根进来的。以后如果我们讲那个部分的时候，有机会讲那部分的时候，我再给各位谈。所以，这个能够让这个。去洗个澡的时候呢，用热毛巾擦拭自己的背、胸或四肢，那么以舒适的温度泡个澡，心情自然会觉得轻松舒展起来。所以为什么泡个澡然后加一点点香精，或者是你知道他们有些人到那种这个去做一点这种三温暖，比较健康的三温暖的地方啊，我不是要你做这种不健康的多一个温暖的，是真正的三温暖的，这个是好的啊、哦。触觉呢是人体第一个发展的感觉，而且触觉一整天在跟你为你服务，即使在睡眠的时候哈、哦，它还是保持着警觉，对温度啊、舒适、危险的刺激保持着敏锐的觉察。因此，人在受到温暖的抚触的时候，会影响心情，好风如水的感受。会令你舒畅，柔和的阳光会令你轻松，孩子们受到拥抱的时候会感觉到温馨，觉得受到了支持和关爱。其实不止孩子，老人人受到子女给他拥抱的时候是多么重要啊。其实呢，大人也是一样，适当的抚爱拥抱能够受到温暖、亲安和悦乐。所以我过去啊，在做这个老人的关怀的时候，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不会只是跟他们坐在旁边跟他讲话，我一定会摸摸他的额头，握握他的手，甚至于修要改啊，这个肩膀啊，稍微帮他拍一拍，然后我还会帮他按按他的脚底，啊，把他的脚底把他按一按。这样舒服不舒服？他说好好舒服，都很久都没有人帮我这样按那个脚底了。所以接触这个东西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触觉是心智健全发展的重要来源。迈阿密大学触觉研究所曾经做过研究，替早产儿每天按摩三次，每次15分钟。按摩并不是小产儿是不能怎么办法，顶多就是稍稍这样子，按那些按那绷紧的绷紧，可能手上还要带一点很温柔的东西才能够摸那个早产儿哈。那10天之后发现了，他的体重比其他的早产儿多出47%。在睡眠啊、警觉或活动方面呢，也都改善得很好。他们啊、提早离开加护病房八个月的时候，他的身心的智能发展的啊、跟正常的小孩子生产的小孩子已经差不多一样。所以目前有更多的研究证实，婴儿接受到抚触的时候是提高心智发展的方法。其实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自己这样抱着是非常重要的，家里的人愿意抱的是非常重要。今天有这么多小孩子在学校里过动症不稳定的一些现象，其实都是婆婆搞的丢了，因为刚生出来在那个育婴房里头，然后等到出院了以后抱回家啊，坐月子中心又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抱的地方很少。以前在家里啊，所以农业社会的人这种学习障碍的小孩子会减少的原因是，农业社会那个家庭的组织很健全，要婆来婆去，又来又去，他就自然。但现在小家庭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而且这个整个的照顾小孩子的这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个社会只凭着啊这个小家庭这样去发展，但是并没有去培养真正下一代他的根基在哪里啊。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常常走到一个地方，就开会的时候跟他们讲，说教育部其实你可以考虑这种问题，就是啊这个你那个学区里头，如果你一年把他调查个一次，今年有人生了，那你就通知他来到你，反正这个小孩子将来你也逃不掉，一定到你这个学校来嘛。啊，他如果在家里头有人靠有人盖公卫哈，啊靠有人盖抱着按摩哈，啊这小孩子发育比较好，将来到学校来各方面发展都比较好，那、啊、你教起来也比较好教，啊你就专谈的，但现在明天你赶快来了对吗哈？啊你现在付出一点，对小孩子也很好啊哈。不过到底买做个什么，我是不知道齁。那么所以啊，触觉啊对于提供儿童心智发展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对一个情绪的稳定和安全感它的维持呢啊也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当然对于成年人的心情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当亲人啊去触摸病人的手、额头以及适当的部位的时候，就能够减少病人的紧张，使病人的情绪安定啊。可见呢，触觉是有疏解压力啊、紧张跟安抚心的效果。事实上，夫妻之间的互助、拥抱、身体上的碰触，也是有助于情绪的调和和互爱的。一般说来，成功啊而有自信、自尊健康的人，比较能够接受到互助或者是触摸别人。通常是触或触摸别人哈，他那个会比较多一点。那么羞怯或焦虑不安的人就会显得比较机警，他以前也比较少。所以透过这个触觉啊，有益于消除我们的焦虑、紧张、郁卒。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得到良好的情绪的调试，让你自己的身体与大自然接触，躺在沙滩、仰卧在森林里的巨石，或者是吊床里，去接触大自然的抚慰，踏着清净的溪水，或者是滩濑，在溪水中得到了抚触啊，抚爱跟接触啊，抚触啊，或者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呢。能够接触大自然它的柔媚和温暖，人家这个文章都写得很美，对不对？第二，热水的淋浴或者是泡浴哈，能带来轻松的一种啊这种接触感。要当然要注意自己的适应能力和温度是否适合你自己啊。第三个，透过按摩舒畅你的身心，得到压力的疏解跟满足。那么第四个呢，是用背部去碰触，轻轻的去撞树或者是墙。你看到早上有人去碰，有的人练一种功。我跟你讲，过去啊，这个 这个是民传的那个包校长哈啊，那时候我还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学校去啊，他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然后我其实我很少生病，我就是练这个东西，他就告诉我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还练了六妙门，对，很有意思。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触觉这种东西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登山并找个地方做森林浴，可令你身心松弛、清净爽适。触觉能带给你轻松，减低你的压力和紧张啊。最常用的方法是家里洗热水澡，边唱歌呢边淋浴，对于疏解压力、舒缓你的紧张疲劳最为有效。最能啊，如果你能唱在无忧无虑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或许是儿童或青少年那个时代所学的歌，尤其能够帮助你唤醒当时情绪和触觉，能产生更好的效果。这个是很好的东西，大家也就可以啊，可以做。我有一个东西，我在有一篇，我再给各位讲音乐，因为也可以使你让你啊，在修定上也可以安定下来。当你情绪不稳，或者是觉得你浮躁、紧张、郁卒，你要采取行动去调理它。觉得啊，你感觉到心急气躁，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在烦你的心，你要做一点别的事情，换个心境，不要被它拖着走。运动、探望一个朋友、读一本好书，或者是看一场电影，都是办法。不过，我认为音乐不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又有神速的疗效，对于情绪的治疗上有特殊的效果。音乐呢，能令人啊神痴啊神往啊，这个神痴魂往哈、啊，就是让你痴沉在那里头，带领你哈、啊、这个从烦恼的科学里头走出来，去接触到清新的心境。啊，它能够给人全新的视野，啊，那么来审视，全新的来审视我们的担忧、执着或我们的烦心的事情，啊，你会有一种全新的视野来审视你的担忧、烦心这一类的事情。不过，我认为音乐不是这个事情哈、啊，那么我们要留意的是，它呢能够让我们有创意跟勇气。去接受当时的，这都透过音乐这样的，它让你有勇气哈、啊，去接受你的落魄，或者是委屈，或者是当时的愤懑。音乐这东西可以帮助你产生勇气去接受它。从音乐中，你可能与神相会。我指的神是，你不信，你有没有觉得你听了很好的佛乐的时候，你自己会神往其中？你听了很好的梵拜的这个唱诵的时候，你也会融入其中。你在圣诞节，我们就是佛教徒，你去听啊，他那个圣乐的时候，我很喜欢听圣乐呢。我听圣乐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极乐世界。哎，那个歌曲里头是很美的啊，那些音乐家确实是很了不起的。那么。这个与神相会哈、啊，而得到了净化、安慰，或得到新的恩典，在聆听圣乐或者是宗教的唱诵，常会有一种很深的感受。有时参加合唱，既能够抒发你的情感，又能够领受音韵之美，你能从中得到欢喜、疏解，并启发潜在的心灵活动。有时借着音乐优美的哈、啊、这种节拍呢，那么。它的快速的律动啊，你与之共鸣，受它的感动而得到无比的快乐和轻松。音乐和歌唱乃至于啊吟韵诗篇都能够引发忘怀，让心情焕然一新，让你觉得啊宽旷自在。有更多的研究证明，音乐有助于情绪的调理啊，让自己更为安定。音乐呢，能帮助病人放松，保持个人镇定，并且有止痛的效果。纽约大学医学中心曾经做过研究指出，我们有证据证明， 音乐能够帮助病人避免并发症啊，及促进病人的健康。我读这一篇报告的时候，我注意到很有趣的，那些病人哈、啊、开过刀以后，如果给他放哈、啊、那个放音乐给他听，放的通常都是古典的音乐给他听，他遭遇到感染、遭遇到并发症的可能性哈、啊，可以降低到30%左右。啊，你本来就不是很高，这感染的东西能够降低到30%就很重要了哈。啊，甚至有人研究哈、啊，觉得说他不止如此，他会使一个人哈、啊，他的这个经过手术以后，他的一个复原的能力哈、啊、会增加，他不只是免疫力，他自己的复原的这个效果也会比较好。有些研究者说哈、啊，透过音乐以及放松的训练，有助于疏解心理压力哈、啊、引起的那些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啦、偏头痛啦、溃疡啦等等，音乐对于以下方面啊有三种有很好的疏解效果。第一个，缓和焦虑和抑郁啊，那么以及引起疼痛的这一类的疾病。第二，对于情绪不安者得到好的疏解。第三，减少疾病和身心创伤的痛苦。所以忙碌的现代人每天都要站啊，都要抽点时间去欣赏一点音乐，无论是古典的音乐、轻快的小品、悠扬的国乐，甚至于童谣等等，你可以依喜好去尝试选择。我经常呢在写作之后去放一段音乐，在努力工作承受重大的压力时，我找时间听一点音乐。最后啊，我常常啊，最近我常常欣赏国乐，它不只能舒缓心情，还有着开启心灵生活的感受。我经常建议心情不好、压力大而造成紧张焦虑的人，可以在车上或居家的时候多听一点音乐。曾经有一位抑郁成性的佛弟子接受我的建议，听弘一大师的纪念集。一周后，他说那卷录音带啊，令我神往安宁。他正学着啊背诵歌词啊，合着一起唱。他说心情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他自己也觉得安定了许多。音乐呢是滋润心灵的资粮，是啊宽旷心灵的窗，同时也是啊清净心智啊涤除我们尘劳的及时雨。人人呢都应该懂得运用它来调心，运力好的心境、好的创意。其实人的定跟这个音乐也是有关系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我拿的给各位练一下，给大家听一听。这是在啊《过好每一天》那本书里头的。那么这些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烦恼是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六根、六尘、六识进来。但是我们能够跟它对应，使我们的心能安定下来的，也是可以从这六根、六识、六尘的调和当中能够把它安定下来。我跟你讲很好玩啊、哦、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在星云大师的这个的雷音寺那边，在念佛会里头，他会教我们这些儿童或年轻人啊、哦、一起呢来唱歌，哎，那有些歌词呢，就是请我高中的时候啊，我们的音乐老师，那个音乐老师从一年级教到我，从高一教到我高三，叫杨永普啊。那有些词是他做的，那就唱。那不主唱，有时候还可以表演，所以就惹来了很多人说，佛教怎么可以教这样唱这种歌？那个时候学的都是啊，有的是编的，尝试编的一些这个乐曲，然后还有一些活动，因为大家觉得好像，但是师父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但你不觉得吗？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敲法器，那不是一种音乐吗？我们唱房拜的时候，它不是一种音乐吗？所以在供养啊这个十方诸佛跟菩萨的时候，不是诸天在供养的时候，那天女不是一样在奏乐吗？ 他说那我们在供养佛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用音乐，用一些舞蹈，这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你看啊，后来这个就发展了，叫佛光山就发展了这个，所以梵拜的这种唱诵，而且还编的一些，就是还编了一些舞曲来配合。然后呢，不止在我们国父纪念馆演过啊，那后来有一次到香港、到中国大陆去演，就感动了这个中国大陆了。结果呢，中国大陆看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所以他们也要学，他们的这个宗教部的这个官员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他们希望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学，所以他们整个路整个啊做了很多的记录，然后他们啊找了一些这个舞蹈音乐很好的这些这个有研究的这些教授一起去做，然后跟佛寺一起去配合，结果经过一个合作以后，现在他们也有了，而且他们做的东西啊，他们还很谦卑的说，哎，我还是跟你台湾学的，但是其实他们后来这些东西也有蛮多他们的创意正在做。你们去听过梵拜的这种演唱听过没有？如果没有听过，你们有机会如果刚好又有的时候，通常大概都是在国父纪念馆或是在哪里，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听。为什么？连老师自己听了以后都觉得听完了以后真舒服，都很好，因为你听了以后会产生内在的感动，尤其是你听了我的演这个给你演说了佛法以后，你把它对起来再去感受，你觉得它真的是会让你产生啊抵挡你的内心里头的种种烦恼跟种种的无明，而且也让你真正产生安定的效果，那是非常殊胜非常好的啊这个一种修行的法门。我们把这些东西给各位谈，我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跟各位讲，其实修定的方法并不是只有一个啊，它有很多种助道的方法啊，不是说我只有打坐这样子。所以我们能够学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悠游一点，让我们啊这个稳定一点，我们的心安定下来，我们观察任何事情，思考任何事情，我们都会稳定的多。就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你也别忘了，一定不是只有那个念那个佛号而已，有时候念佛号，有时候听听梵乐，有时候听听哈、啊、这个令你很感动的一些佛乐，其实都是很好的，调着来做。偏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调和使我们的心更为稳定，这就是你必须要学的方法。在家的居士啊，他所接受到的种种的冲击其实是很多的啊，比出家种可能要多一点。那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做一些调整，这个定功的修行就很难。那当然最后我们就必须来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打坐的问题了。要不要打坐呢？当然要。我礼拜三从这里坐飞机到花莲，我去给花莲的校长老师啊做一个演讲，那也是在督导他们一些学校的事情。我到了那里，一下了飞机碰到一位也是要到那里去的老师，高中老师，他就跟我碰到我就问我这个事情，他说老师，我怎么会这么好在这里碰到你？我就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你？但今天就见到了。我说 那太好了。他说我是想，我说你为什么想到要见到我呢？他说我想问你几个有关打坐的事情。我说可以啊，我们这个大概有几分钟，你就说吧。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打坐的时候，我每天都做，每天都做，我照你的方法做，我现在做过二十分钟，你讲的二十分钟，你能够盘腿盘二十，不会觉得你腿会酸痛，那就表示你那两只腿已经训练的差不多了啊。而且你不会觉得酸痛的时候，你在那个禅坐里安定下来的时候，那个效果就慢慢就出来了。我也照这些东西这样做，但是我有一个事情一直都不明白。他说我只要坐下去了以后，他说偶尔会这样摇晃摇晃摇晃摇晃个不停。起先我还不介意，后来我越来越介意，所以现在一坐它就摇晃，就是我说那个东西人家称为叫气动，你听过没有？他说有，那个叫我听过，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使气不动。我说我还是告诉你，就是心不安定，这里面还是心不安定，所以你不要勉强，你现在不必去做二十分钟，你只要做五分钟就好，慢慢开始。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你要做的时候，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做，他说我是晚上做。我说你要晚上做之前，那你吃过饭以后一定要去散步，一定要去走啊，你能够走上啊，走的时间要比你坐的时间要长，这样才有办法。所以打坐要有一些方法。那么这个有时候有些人啊，打坐我每年哈、啊，这个过去每年呢到普里的玉佛寺，那给大专给我们中小学的老师或大专的老师啊，他们学佛营啊，就静坐。可是我们常看到静坐的时候，有人这些老师啊一静坐一会儿，等到要给他开静的时候，他就开不了静了，他开不了静，他还是这个样子。你用引磬开静，大家都已经开静了，啊，他还坐在那里。有一次还更，有一次印德法师帮他开静，他就是开不了静。用引磬跟他开静，连印德法师跟他开静，他都还是这个样子。我过去看看了，我说师父，我来开静，我帮他开，我说我来开静，我说。现在不用引进了，你已经这引进已经敲过好几次了，现在不用引进。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是郑老师要帮你开进，你听清楚了？听清楚，点点头。他会又点头了。我们一步一步来。第一件事情，你听我说，你第一件事情必须把肩膀上来动一动，因为肩膀是比较容易动的，它就动一动。我说第二件事情是用你的右手去握你的左手，摸一摸，但是摸一摸，用你的左手再去扶扶右手，这就摸一摸。我说现在你跟我一样，我就坐在他面前，我说用你的两只手把你盘的腿上面的这一只腿把它掰下来，我搬下来，他就跟着我搬下来，另外一只腿再把它搬下来，他就又搬下来。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动一动，他就动一动。然后说我们现在来把手啊脸把它抹一抹，抹一抹，现在跟我们老师一样一起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坐在那里，他两只手不会动。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研究了很久，发现一个人有一个比较多的紧张压力，他有时候是指从年轻的时候压下来啊，这叫就是心底里头的东西。那你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求好心切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哎，他就好像刚好压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跟他开进出来了，他跟我站起来，跟我在跑堂，现在在这里跑堂， 走了走一走一走，他就好了，他完全的回清楚了。我才跟他讲说，你现在以后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做，而且慢慢这种啊需要的就是多一点跑堂，多一点运动，然后这个东西你有过一次这样以后，慢慢就没有了，因为已经解除掉了，在下一次就有的话就比较不那么严重了。那每一个人都会有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身心的调和，再来做打坐的时候，打坐通常静坐的效果会做出非常好。我们报告上啊，我们以前也各位谈过，因为有人是在做啊，这个有救菩萨，有新如来啊。我顺便我就给各位再讲一次，你打坐为什么有好处？就是你打坐了以后，你能够做到上二十分钟，通常你的呼吸就会啊比较缓和下来，身体里头的耗氧量就会下降。我们睡眠六个小时，我们身体睡眠的耗氧量，就是你这样睡觉睡六个小时，你身体里头的耗氧量只能够降低8%。但是你静坐，这样真的你熟悉了，你静坐放松，真的能静坐坐了半个小时，你身体的耗氧量就可以降低16%，是它的比它要比睡六个小时还好。我们的意思是说，并不是因为静坐哈、啊，它的半个小时就等于超过六个小时的效果，是指耗氧量，身体耗氧量少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疲惫。身体耗氧量少的时候，你身体里头的这些复原效果都会比较好。我一点都不必隐瞒跟各位讲，你有没有觉得我老师有一段时间我上课的时候，那个声音讲到最后都会不足，那就是我的元气根本都不够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天都一直都在讲课，讲到这里，从南讲到北，到这里来，就是以前没有问题，后来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年老有问题呀、啊，是不是？你年纪大了，慢慢老化了，就有问题了。好，可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长期以来一直这么做，一直都不会发生问这样子的情形，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都一直打坐。其实打坐的讲课哈、啊，我可以讲三个小时，你累了我还没有累，啊，一向都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年纪慢慢大了，老化就比较不能这个样子。不过我发觉最近我又开始好像就即使这样也没什么问题了，哎，再回复这样，不过我不愿意这么做就是了。要看结婚结的都丢了哈。那么这个。以前呢、啊，我上班的时候来这里讲课，我在这里讲课，我们光是在这里讲，这大堂已经20多年了，啊，我来这里讲课，过来这边讲课的时候，我是在这里打坐。每一次来的时候，我工作了一整天辛苦来，就坐在这个地方先打坐，然后大家都坐好了。我才讲经，以前是这样，但是我精神都可以维持得非常好。你如果疲倦的时候，你自己这样子坐一坐就会好。尤其最有趣的是，如果你爬山爬一爬，爬到一个山亭上哈，找一个地方这样坐下来坐一下，啊，就奇妙 无穷啊！你这个真是殊胜的不得了。那么这是一个人身体里头的调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打坐做得好，你做了能够有20分钟、30分钟之间，每天能够这样做，那么你会发现，就是你做的在实验上哈，照哈佛大学他们检查，就是你做了30分钟以后，你身体里头的乳酸盐就会下降。乳酸盐的下降呢，就是你睡眠六个小时跟它相比的话，它是它的效果的4倍。乳酸盐下降就表示这个人比较不会焦虑，所以焦虑的人通常身上的乳酸盐啊，血乳酸就比较高，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已经有一点潜藏的焦虑症，然后呢你在他的血液里头找这个乳酸盐把它打进去的话，他马上就发作。所以减低血乳酸是使一个人可以不焦虑，能够保持稳定很好的一个方法，但静坐是其中的一个方法。静坐的时候它会使皮肤的电阻升高，皮肤电阻升高，所以你静坐的时候做完了，你去摸摸你的手都会酥酥酥酥暖暖的啊。你这样把腿盘好，你姿势做对哈，做五分钟，冬天你的手脚都会暖起来才对的啊。那这个酥酥暖，你的皮肤电阻开始升高，它的效能也是你睡眠六个小时的4倍，所以它对我们产生轻松的效果，因为皮肤电阻跟我们的轻松效果有关。那轻松跟焦虑减少的时候，对于我们跟心脏啊、循环啊、身体里头的一些恢复啊，它的效果都会比较好。好，那么还有一个是跟脑波的关系，就是你静坐这个30分钟，哈佛的这个实验里头，你静坐30分钟，你的 alpha 就出现 alpha 脑波。所以我也就是看了这些报告以后，我在教人家打坐的时候，哦，我就变得很慈悲。为什么呢？我们打坐的时候，像我们工作晚上的时候会打盹一下。你们打坐的人晚上打坐会不会打盹一下？那禅堂上如果在那里打盹一下的话，那纠察师就拿那个禅板给你警告一下啊，警告就提醒你。但是真正规矩的话，那个纠察师拿的那个禅板是应该，那个禅板薄薄的平平的打下去，应该啪啪的就让你完全的振作起来。但是老师不用这样，为什么？因为我知道 alpha 脑波出现的时候，你如果去睡觉哈，你那个在入睡与清醒的中间那个短短的那个一分钟，那个脑子的脑波会出现 alpha 脑波。你静坐做到你完全哈一心不乱，那个时候也是 alpha 脑波。那这里面就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你一个疲劳的工作那一天，然后你想要静坐一会儿，坐的时候稍微打一点盹，在你家里打一点盹，在你的佛堂那里啊，这个打一点盹，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老师就很慈悲，就让他打盹，然后再打盹一下。为什么呢？让他打盹一下，再打盹一下，他那个东西，那个睡虫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他的提起正念，他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看到他打盹了5分钟、10分钟，还在打盹，那我看他最好是去睡觉，而不是啊，你最好就去睡觉。为什么？就是表示你真的很累，你不是五分钟左右就能够啊，5分钟、10分钟你就能。你如果到了10几分钟，你一直都在摇到20分钟、30分钟，那也没什么效果啊，那就去睡觉吧。那是适合睡觉，不是适合打坐，哈。那么就是这样，所以打坐的时候也是你精神比较好，所以有人赞成早上打坐，但是郑老师爱睡觉，所以我都是睡的，并不是像人家说5点就起来打坐。你5点、6点之前叫我起来，我今天的工作就受影响了，不行，所以我只好晚上打坐啊。所以你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时间啊，但是打坐原则上就是你不要在那个正午夜那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是身体上啊，只是这个一个交换的一个时期，大概你避免这样子。不过老师也常常打到12点啊。但是理论上是这样哈，也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了哈。我这样跟你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还是遵照古法来做，但是万一你有一点出入，也不要觉得好像很害怕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定，一个人的定培养出来以后，身心调得比较好，整个的一个心智都不一样。孔子观察人哈，视其所以， 观其所有，察其所安，人焉守哉？人焉守哉？所以察其所安的定的部分，这个东西人的心的定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其实定这件事情啊，你骗骗不了人的啊，他对你的判断、回应各方面都很重要，对于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去更重要，因为你的定心是定功是决定你能不能去的。吕氏春秋里头怎么想呢？他喜之以宴其手，我让他花高兴来啊，喜之来考验他的操守，他的稳定性；怒之以宴其节，我激怒他，我来看他的自我控制，节就是啊守节，自己能够控得住；我哀之以宴其人，我哦用哀伤的事情来看看这个人他的内心稳定不稳定。乐之以宴其癖，乐之以宴其癖，我用一些享受享乐的东西给他啊，那看他，我来考验这个人他有没有这种啊这个宴这个喜欢这个享乐啊宴乐这种习气，这都是检验定的方法。所以定是一个啊，定在佛教里头其实是很重要的，在一个修行上是最根本。所以戒定慧的中间这个定，三决定义里头一定要谈主体一直在这个地方，有它的时候跟戒相应，有它的时候就跟慧相应。所以物欲所牵，急于追逐，心浮气躁的人是定，鲁莽僵势不能生根易弄者，他不止输定，他还不能成就事业；任性失控不能自我控制的人，他一定是啊整个的行为准则是没有办法安抚的啊。文事托辞啊，那么不能够面对真理，不能面对真实去负起责任，这个人心自然也是一个不定的现象。所以禅他在训练上训练定，净土训练定啊，天台家训练定，所以没有一门不训练定。所以定这件事情在修行上它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法门。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说，所楞严经里头主要最后就是在谈他把不定的原因阐释完了以后，他一直都在说这个定的根本问题。那这个定的修行里边都是从这个六根六识六尘，它不定从这里来，那定也要从这里入，就是你从哪里丢掉从哪里找回来，从哪里生就在那个地方把它灭。所以转速成智的道理也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了。